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中文电台的三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杨新老师，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
杨鼎大哥，欢迎杨大哥。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是宋小南先生，欢迎 Frank。
各位朋友好。
啊，那今天请到各位呢，主要呢就是想要在岁末的时候回首一下过去的2017年。三位呢在我们西雅图的华人社区也比较活跃，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很想听听你们分享你们自己的故事。那就是过去的一年你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杨老师。
按年龄排序，杨大哥您先说。
是这样子，因为我过去的这一年呢，我个人感觉了啊，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太太终于决定过来美国，跟我一块儿在美国生活，因为这个决定呢，也是这个蹉跎了好多年了
啊。
是，
那你们以前都是两地分居，飞来飞去吗？
是飞来飞去，我每一年要回亚洲，可能好几个月。那我太太偶尔过来，其实我们刚开始移民的时候，那讲起来已经是10年前了，因为儿子在这儿念书，所以我是把差不多公司职务我通通都放弃了，我来陪儿子。但是因为我太太那个时候她有公职，她不怎么方便，所以来回跑。那后来变成我在这边待的时间长，她就很少过来了。逐渐对这边呢也比较生疏，比较隔阂了，所以感觉还是在中国这个更活得精彩一点，有滋味。所以一直到今年才真正的下决心，说整个挪过来美国，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个人今年算是比较感触多，也比较有收获的一件事。
恭喜啊。
谢谢。
您太太做这个决定跟是跟什么事件有关系吗？还是他就自己想要来了？
当然一方面也是中国现在有一些了，包括食品安全啦、空气啦、环境啦、交通啊，有一些不怎么方便了，这个也是因素之一。另外因为我们家在深圳呢，虽然我们有几套房子在深圳，但是我们眼看到这个深圳也怎么讲，这房地产已经失控了啊，就涨得已经太离谱了。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久留之处了，
所以你们就决定不李嘉诚的后山。
也不是不敢跟李嘉诚比了。
良禽择木而栖
好吧。
对，所以我们决定就把那边的房子处理一部分，我们还是把重心挪过来这边。因为我自己虽然在这边时间很长，但是我自己一直心不定，我一直也想，所以我在美国做了几乎没有做任何投资啊这些事情，除了买点房子，我没有做任何想法。因为我一直认为我或者我儿子将来的生活重心还是会在亚洲，在中国。但是这个10年来这个观念逐渐的就开始调整了。
给你买一点房子，也为西雅图地区房价上涨添了一把财啊。
哎呀，只能说添乱嘛。
那杨老师呢？
小南兄，您来
你就说吧。
您来，小南兄说。
我这个我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小袁，你问这个2017年，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就是 感觉这个2017、2016、2015，我都感觉不出什么不同来了。就是小的时候啊，比如说三年级和四年级，觉得哎差别特别大。然后到四年级回顾三年级的时候，感觉哎这个完全不一样。然后到了初一跟那个小学五年级又看又感觉不一样。越往后以后呢，就好像
把小学的作文都翻出来了。
对，这个三五年都感觉没什么变化，就是好像这个日子一年又一年的这么过，然后这个刷刷刷几年就过去了。你猛然问，哎，你那年干什么了？我说我不知道干什么了。
银行存款增加了？
增加了，那就是一个数字的增加，也可能减少了，也说不定。
增加了多少啊？套不出来这个事。
我觉得2017年就从我个人生活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我的两个孩子高中毕业，就是全都上大学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过去十几年，这个生活的中心是基本上是围绕孩子在转。
他们都去了自己想要去的大学吗？
他们都去了他们能去的大学。这是不是他们想要去的？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他们真正想去的。但是对我来说，我是就是说不需要再送他们去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或者是上学放学有的时候要接啊。实际上到高中最后两年，他们也基本上不太需要接了嘛，都自己开车了。但是毕竟是两个人感觉还在学校还在家里面，所以就是你的中心还是围绕着他们。但是上大学以后，就觉得啊，成人了，你应该是好像我就心理上有一种感觉，我可以不需要再像以前那么管着他们了，或者关照他们，自己已经可以作为成年人独自活动了。所以这个生活上呢，就是说自己的活动多了一些。过去这个社区很多活动，我差不多有十几二十年，我都基本上不去参加。过去这一年呢，就开始逐渐的又参加了不少活动，
重出江湖了。
也不是重出江湖，就是说自己的时间多了一点吧。
所以圣诞节专门组织了一个活动，给社区增加了一个活动啊。
就是一些朋友聚一聚，跟这个这个顶兄啊、兄弟，就是我们。这个把好朋友聚一下嘛，反正逢年过节。
恭喜啊，那个快空巢了，也那个人生的大目标，这个里程碑的目标完成了一步。
很难说啊，因为现在美国的啃老族也越来越多。这个我那天听了一个数据，就是说30岁以下还住在家里面的这个美国成年人啊，就18岁到30岁，这个比例在逐年的上升，相当高。现在过去我们中国人不是来美国之前或者来美国以后都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嘛，就是美国人18岁爹妈就是说哎你可以走了，就把你踢出家门了，是吧？而且美国好像年轻人也耻于就是说我18岁还住在家里面吃爹妈的，这个就是说我一定要搬走。那么如果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啊，都不好意思说你住哪儿呢，你肯定不好意思我跟我妈住一块儿，我住我爸那儿，你肯定得说我自己租了个房子，是吧？再破的房子是你自己租的。但是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年轻人他们住在家里的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当然这个跟美国房价的这个上涨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过去美国这个房子比较便宜嘛，你可能租一个什么公寓啊，或者甚至可以买一个小公寓都可以，现在是越来越贵。所以我那天就是 Thanksgiving 那个 weekend 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然后连着碰的几个这个朋友都说自己孩子现在住在家里面，然后那个有一个孩子还在，上的还是名牌大学，然后说就说你为什么，好像是哥伦比亚还是哪儿，说哎我住家里好啊，我住家里我住个3年，我那个房子那个档配啊那什么，或者是20%-30%的那个钱就出来了。所以这年轻人也想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我也做好准备了，没准哪天我儿子女儿就说我们搬回来住，或者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家再多住几年，这都有可能。我也欢迎，这个至少我还不至于空巢吧。
你是不会把他们赶走的是吧？
那肯定不会赶走。
啊，杨信老师呢？
对，刚才呢，小南兄提到了一个概念，说2015年、2016年、2017年，感觉这个区别不是特别强烈，是吧？
那跟三年前还是有差别的。
但这个概念呢，对我来说正好是相反。
嗯，
我呢是2015年、2016年、2017年，这每一年这个过的日子啊，这个差别就特别强烈。
嗯，
因为二位老兄啊，都是在美国的居住的比较久了，都是在西雅图华人圈子里边都是前辈级的大哥，是吧？嗯，我来的时间比较短，2015年呢，我回忆在西雅图的岁月啊，两个字，忐忑。还没有找到感觉，感觉西雅图很陌生的一个城市，不知道自己在这儿的路会怎么走。一方面是从整个家庭、整个事业的发展上面的，一个是在整个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生活会朝哪个方向去延展，说不好，很忐忑，也没有找到家的感觉。2016年呢，用两个字来形容呢，就是辗转。经常飞来这个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那个时候在国内的公司呢，业务也正是突飞猛进的时候，可能我平均每一个月都要回中国，然后又回来，这样飞了好多次。2016年，到了2017年呢，就稍微的有一点平静的感觉了。在2016年的时候，假如晚上睡觉突然醒了的时候，我要看看左右，哦，我是在中国的家还是在美国的家里？看看周边，哦，这是在美国。有一次我说这是在美国，我推门就出去了，到洗手间，哎呦不对，这是在中国，洗手间的门在那边。就是这个状态。2017年就好得多了，好得多了。随着这个生活的逐渐的稳定，这个社会圈子的逐渐的延展，包括孩子的逐渐的长大，2017年，我觉得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把我的时间和精力，从原来的就是往自己的事业上和自己的喜欢的事情上去搁置的多，到2017年我相对的撤回来了不少，反而放在家庭、放在女儿的培养上的时间我增加了很多。因为我觉得小孩子那个时候，因为他很小嘛，在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有母亲在那照顾他，因为我夫人照顾他，照顾他很周到、很细致。这个我呢，更多的时间是做经营我在这个生意上的公司啊，包括这个文化圈的活动啊，等等等等。但随着孩子的这个逐渐的年龄的增大，而个子也长得很高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父亲的这种影响、教育必须要跟得上了，否则的话，一转眼他大了，他就走了，走了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个缺憾，不行。我不想留将来在人生里边留下这样的缺憾。所以我对孩子的教育这块，在2017年我就下了很多的功夫。是这样，这个收获也还好。
孩子多大了？
孩子马上要上高中了。还好。
我们知道杨信老师可以称得上是儒商啊。您得过中国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冠军是吗？
不是冠军，那是
得过名次。
对对，当年参过赛，然后得过优秀的名次。
优秀名次。
对，
然后不管朗诵啊、书法呀、各方面才艺，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啊。
这个
但是
不敢当。
在这个同时，这个经营又是有道，然后就是我们很想知道您在这方面，就是个人的爱好跟那个自己必须做的这个事业方面是怎么平衡的，就是不是为了做这个生意或者做你的事业，有一些在爱好上面的牺牲。
这个我觉得人呢，小的时候在这个上学的时候不信命，这个通过拼搏、通过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这个长大呀，我现在是越来越信命。为什么这么讲呢？从我自己所从事过的这个，不管是职业呀，还是这个走过的路吧，来看啊， 往往都是我喜欢的和我实际做的不吻合，总是它不能够很好的匹配在一起。这个上学的时候，我学的专业是中文，汉语言文学。结果这个就业的时候，工作了以后呢，阴错阳差，我却干了通信。当时咱们在大陆，在中国有一个国营的这个大型的通讯公司，我想各位也都知道，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我都在这种大型的通讯公司里边，当年去工作了好长时间，任过职，做过主要的管理工作。到后来呢，逐渐的整个的市场经济的开放啊，然后逐渐的我辞职，然后自己开公司做生意，这样一路走来，往往没有跟我所喜欢的什么这些像是音乐啊、什么文学啊、这个书画的，总是没有搭配在一起，这就是命吧。
相互之间也没有冲突是吧？
没有冲突，因为我属于这种是精力过剩型的。对，
太棒了。而且特别难得的就是你现在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培养小孩的这个方面。
对，这是一个阶段，人生的一个阶段。作为一个父亲，你该付出的、应该做的，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把它做得很好。这一点我需要向鼎兄和小南兄学习。
那可
哪里？
他们孩子培养的都非常的优秀。
对，那
这个熟悉的人都知道，两个这个孩子们都考上了他们喜欢不喜欢我不知道啊，但是是比较有名的大学。
杨鼎兄，您的那个孩子去了长春藤大学是吗？
是，他在东岸。现在是这样子，刚才新弟说到这个哈，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原来在台湾也好，在中国也好，都是自己在外面做生意，几乎一个月都难得在家里面吃上一两顿的晚餐，所以孩子以前，那我太太也有公职，所以家里面也不能够断人，所以孩子从小我们都有请人呐、还包括他姥姥啊，在我们家照应。反而是我是最疏于照顾孩子，也算是一个机会吧，这个有个弥补的这个机会给我，就是到了美国来，孩子在这边念高中，我那个时候就是唯一的工作就是当司机了，当然还得兼保姆了，我早上就必须要准时把他送到学校去，所以他这个四年高中呢，我只有缺了一天。只有一次缺席，我几乎是全勤。但是呢，在这个四年中呢，跟儿子呢也建立了一些，这个原来很生疏的、比较陌生的这种感觉啊。当然，孩子也逐渐对我有一些这个了解，并且我们的父子感情是非常好。他到现在经常还是跟我拍肩打背的，像以前从小他是不敢的。所以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安慰了。对家庭来讲的话，可能到了美国跟在中国的这个中国，因为社会节奏太快太紧张了，所以每个人都在竞争，每个人都在比较，所以很容易就疏于照顾家庭啊。这个在美国倒是把这个缺陷呢，这个缺憾给他弥补了，这是我感觉比较安慰的。当然我这个吃长几年了，现在来讲，回顾过去的是时间，得到的是年龄。
我们的孩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小南兄的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从小就接受的这边的教育是吧？小南兄，你觉得这个孩子在中国出生和在美国出生，对他们将来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培养，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如果是在中国长大，或者说基本上接受完小学或者初中教育再过来的，那基本上就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和中国人的这种，就是他的这种文化底蕴基本上就是这样了。那么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不管你给他多少中国文化的这种灌输啊、教育啊，或者每年回国啊，他骨子里就是一个美国文化的这种，
就是家庭的对他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有限的。对，他还是就是可以说，就是说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就是这个
尽管父母在家说中文，在家里边也是向他灌输中国最传统的东西，但他还是他觉得他是这边的人。
是他肯定是觉得是就是他是美国人嘛，就是说比如说就是拿我们孩子和你的这个
对跟我们家
暖暖比如做个比较，如果两个孩子在看球赛，中国队和美国队比赛，我想暖暖可能会为中国队喝彩，
是的，
那我们家孩子肯定会是为美国队喝彩，
嗯，
这个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的，
嗯，
就是他的这种啊心理的这种自我的身份的认同啊，
嗯，
可能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嗯，
当初我也面临过这种选择，就是2000年的时候，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啊，当时我太太不是回国了嘛，回国工作了两年，
嗯，
当时也算海归嘛，所以当时我就考虑过就是让他们在国内待多久，是让他们一直上到小学还是初中回来，把所谓这个数理化底子打好，
嗯，
还是说就是早早的就回来了，
嗯，
当时其实我想的就是说把他们按中国人来培养还是按美国人来培养，
嗯，
最后决定是我说还是尊重他们吧，他们在美国出生就美国人嘛，我不去在他们小时候他们不能做决定的时候我来替他们做决定，就是按你们在中国长大，
嗯，
将来如果他要来怪我的话那我也不太好解释，是吧，
嗯，那后来他们待了多久？
他们待了两年就回来了，就是4岁的时候回到美国，回来的时候普通话说得非常好，
嗯，
当时去中文学校老师一听说，哎，你们这两个孩子还用来上中文学校吗？不用了，但是很快2-3年以后就开始
忘了，
那他就是他的发音各方面就开始出现一些故障了，然后音调不准啦什么这个，说话越来越就是因为他的整个就转到英文这一面了嘛。你想你天天上学上课，老师英同学全都讲英文是吧，你看的教科书，你听的广播，看的电视，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家讯移动使您开怀，开通家讯移动套餐，每月只需30元。虽然有服务信号覆盖不到的地区，但您能享受比 T-Mobile 或 Sprint 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的 4G LTE。
有关详情可到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内 Cricket Wireless 家讯店内咨询，地址在22511 Highway 99 Edmonds， 或致电425-599-7787。
家讯移动使您开怀，现在就去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家训店内，机不可失。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请到我们西雅图华人社区三位比较活跃的老师啊，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过去的一年的心得。当然，我们也会借这个机会， 探讨更多的话题啊。那么刚刚呢，对各自特别是在培养子女方面，谈得非常的就是兴趣盎然啊。那刚刚我们也知道，就是杨鼎大哥呢的孩子呢上了知名的长春藤大学，然后呢宋小南先生呢他两个孩子是双胞胎吗？
哎，对，双胞胎。
哦，那很不容易，一男一女啊。
是的，
龙凤胎
啊。
对啊，
同时进入名校啊，那这个很了不起。
没有同时进入名校，这个要说清楚。对，
但是同时进入就是大学，然后呢在培养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甘苦，应该是。
是啊，就是在美国我觉得和中国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这个在中国的话家长老师都可以对学生做很多事，这是在美国是不能做的。比如说在中国老师可以这个干涉学生的非常多方面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作业不做完可以先不让你回家，让你在这儿补课啊什么的。在美国的话涉及到很多法律的问题，你是有些事情老师是不能做的。老师他们也很谨慎，就是他为了不这个 liability 啊，就是他责任方面责任风险方面的这些原因，老师他们都在教育孩子上面也是非常谨慎的。包括没有基本上避免肢体接触，就是说这个因为怕出什么问题嘛。从家长方面来说，在中国你想孩子真不听话你拍他两巴掌也都没事儿，在美国的话可能就成为一个事儿，是吧？所以主要就是要靠这个口头的这种教育啊。那么孩子如果听呢还好，孩子要不听呢你真的还急得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这个孩子的教育上边呢，我的这个概念也是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从刚开始到美国来的时候啊，反正就身边的朋友这个向我们介绍也好啊，还是各种的这个网上的资料啊，耳濡目染也好啊，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我都是说嘛，这个世界上排名前100名的大学，这个在前50名好的大学里边都是在美国的。美国的教育是这么的成熟，这么的先进性，是吧？来了以后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感觉到美国那时候是孩子还上小学嘛，感觉到他这个抓的也不是很紧，给这个孩子这个教育的方式吧，反正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孩子们感觉到很高兴，也愿意每天愿意很高兴的去背着书包上学，是吧？那觉得还是不错的。再过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又感觉到有很多的缺失。哦，这美国的教育有很多的问题，也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的完美。那么举个例子说啊，就是数学，它不是这个像我们传统的，因为我是在中国受的教育啊，传统的那个概念按照这个不断的级别递进的关系来教，它是那种蹦着教，就一会儿教到这儿，一会儿又教到那儿，它是这种，就是整个的顺序不是特别的好，
不系统，
对，不系统，有很多的弊端在里边。在这个这个问题上面呢，慢慢的我又觉得，原来中国的教育啊，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认为中国的教育有很多的弊端，现在反过头来又看中国的教育有很多好的地方，它有很多值得汲取的地方，所以说。现在我的想法是什么？不要盲目的追随这个推崇美式教育，就看低在中国所受的教育，也不要这个认为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个中国的教育才是最好的，一定要分析着看，
综合结合，
对，把这个中国最好的部分和美国最好的部分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呢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我很想知道你们各位就是从到美国来不管是经过了多少年，到今天为止有没有觉得来美国已经实现了你当初的愿望或者梦想，美国梦也好。
说实在，当年来的时候是一个机缘巧合，没有计划来美国，因为我来美国不是像后面来的这些朋友。
您当初来美国目的就是培养儿子。
我当初来美国就是感觉说我有资格移民，我不来好像有点有点这种饥饿嘛哈，这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来了我能干嘛我不知道。但是从小因为我们在台湾生长也一样，就很早就听说，很早就培养出来这种美国梦，好像你有机会移民美国而你放弃简直是个傻瓜嘛。那我那个时候是我来美国不是我自己去要求的，是正好因为我弟弟在美国，我等于是兄弟办的这个亲属移民，并不是我去做投资移民啊，或是或是做其他的安排，等于说在没有安排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弟弟当年在美国的时候，他在美国拿了公民之后就有跟我说，哎哥，我给你申请来美国。我那个时候一口就拒绝了，我说我不去，我到美国干嘛去？我到美国，我在亚洲，不管在台湾，在新加坡，在印尼，在中国，我都有活动的空间。我说我到了美国跟个二傻子似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根本不考虑去。
你还是运气的，现在政策改了，就是兄弟之间办那个移民不可以了。
哦，还没有正式改吧？就只是Trump说要把它取消，但是还没有正式好像。
其实直系亲属只是父母跟子女之间是可以的，那个兄弟、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已经不可以了。
哦，已经不行了吗？
啊、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对，我也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所以我还鼓励我弟弟到中国去。我说你应该到中国来，因为我到中国去，去发展事业，我感觉还得心应手。所以我说我不去美国，你应该来中国。那在93年、94年，他也的确到中国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他感觉还是不合适，所以他没有去。我记得一直到96年，我到美国参展，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工厂，我们到美国来参展，所以顺便就到西雅图看看我弟弟。然后我弟那个时候就问我说：“哥，我帮你填一个这个申请嘛？”哎，他说反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的事儿，填了也不吃亏。我说行啊，那就填了，就这样子申请了。申请了之后，究竟我有没有排在这个队伍里面，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 number， 也没有什么收据，我都不知道。所以，一在这个2000年一路过来，我太太问了我很多次：“你到底有没有办美国移民？”我说我不知道，我
也
不在乎。我说我有没有对我来讲并不重要。一直到正好在2007年的时候，我收到了这个移民局的这个通知了。啊，那个时候呢，正好在我事业上也是一个阶段，因为我把中国大陆的生意呢做了一个结束，然后我重新在香港另外设公司，香港公司还没开始，我是收到了美国的这个移民通知，所以是一个是凑巧。假如早一点给我通知，我也来不了，因为我必须盯在中国。只要再晚一点给我通知，我在香港我们也开始启动了，我也来不了。刚好那段时间我把中国结束了，香港我因为我在香港做，我必须要有香港身份，所以我把香港身份刚办下来，刚登记一个公司，我就必须要来美国了。所以我选择了还是来看看吧。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商量，我说哎，这个美国通知了，我还是到美国看看。所以把香港公司呢就这个由朋友当负责人了，我就不当负责人，我就所以就跑到美国来了，也是机缘凑巧。本来我一些合作的朋友呢，他们随后都想要一起来美国来看看，结果2008年就碰到这个金融风暴，大家都受伤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整个的停摆了，是这样子。而我呢就经历这个过程，我自己就留在美国。
那小南，您那个当初到美国还记得吗？是什么样的情形？
应该还是记得比较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来的比较早嘛，80年代的时候，应该说在国内的工作也不错，就是，但是为什么还是想要出国留学呢？这个或者说 在办理出国留学的时候就已经想过可能就是说也可能就在美国能待下去了。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个人的这个主要的动机是一个，当然就是想觉得自己还年轻，然后要出来看一看，那个因为很多同学已经出来留学了，所以这个当时我在的那个工作的单位也有不少人出来就是留学，所以就是觉得哎，我也应该出去看一看。再一个呢，就是说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起飞吧，就是说还各方面还比较就是说比较落后，那个所以感觉呢就是觉得好像美国的机会更多一点。如果真要说有什么梦，美国梦的话，就是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两点，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到美国呢可能比较容易实现这个就是说这个叫 financial freedom， 就是这个财务上的自由，说因为在中国你那个时候经济还没有那样很多元化嘛，就是你在政府机构里面啊这个工作，那就肯定拿一份死工资，然后就是感觉好像一辈子就这样。我是当时觉得可能看不到太多的这种机会吧，这是经济上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觉得到了美国呢可能就是政治上可能也更自由一些，就是你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个或者可能思想能够更开放一些，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这个你因为想的说的和这个政府说的想的不一样，你可能就会有什么麻烦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国内做新闻工作嘛，可能各方面也就比较敏感一点，什么事儿都是搞不好就是触动了哪条红线了，所以当时觉得呢就是可能美国比较自由，这个说什么都行，也没人管你，所以我觉得这是当时两个比较重要的动机，就是推动我到就是美国来走这个，当时是留学来的嘛，
所以符合美国的第一那个宪法第一修正啊，言论自由是一个一个一盏明灯啊，吸引着你啊。
对，应该说这两点在美国，我觉得基本上还没有太失望。就是说，当然美国的媒体实际上也无形中受到各种各样的钳制和影响，但是总的来说。新闻工作者他们还是有非常大的自由，就是你实在不行你可以跳槽，你可以甚至自己发表，在某些地方发表自己的东西，不一定要在你工作的机构啊，你相对来说这个在中国的话这方面就是限制更多一些。
好，我们再进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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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的现场，今天我们三位嘉宾杨欣、杨鼎和宋小南，他们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机缘巧合来到的美国。 也许可以说是，道殊什么？
殊途同归。
殊途同归，干嘛？就是都是奔向了美好的生活。
小袁，你也可以谈谈自己。
主要以你们谈那个为主啊。那个杨新老师呢？您当初到美国的时候，您刚刚一开始也谈了一下，是过去三年，但是您是再往前一点来的美国是吧？
对，还要比三年还要久一些。
嗯
嗯，这个今天小袁台长邀请的这个客人呢，这个小南兄、鼎兄，还真是很巧。我们三个真是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期来到的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代表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的三个不同的类型。嗯，我跟二位还真是不太一样。我来美国的时间比较短，如果刚才像小袁台长说的，我有什么美国梦，有没有实现了没有啊？什么，实实在在的讲，我还真是没有什么美国梦。在现在这个整个的社会环境下。在国内中国也在这个有一个口号，就倡导我的中国梦。
嗯，
有好多的人来到美国憧憬着美国梦，但是反正从我的家庭生活包括自身的背景这个来看啊，
即使留在中国也不会差到哪去是吧？
不，反正也不能这么说吧，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如果说梦吧，一个字可能形容的更简洁一些，我更愿意用两个字来形容，这种憧憬，或者说是用另外两个字是向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的。我这个生活啊，并其实也没有觉得就是在美国生活就比会在国内好很多啊，在这边就会实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啊。我倒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这种追求，我就是想憧憬着能够有一个丰满的生活。这个丰满，是从不同的这个条件下来评判出来的一个丰满。首先是经济基础了，一个家庭的生活不能没有经济基础，是吧？因为我的这个企业都是在国内，我来的时间比较短，在国内搞经营也是时间比较久了，我到美国来生活的话，打理在中国的企业，相反确实增添了很多的麻烦。就像刚才我说的教育一样，当时呢是觉得美国的教育是代表着世界上的先进教育，所以呢过来很大的程度上其实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我才过来的。过来了以后呢，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能够得出一个很成熟的结论，这一步走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就像刚才我问小南兄一样，你觉得这个孩子的思维现在是美式思维好还是中式思维好，都不好去评判。因为都有他自己先进的部分，先进的东西在里面。那么来到美国的生活，我觉得在现在交通啊通信呢都非常发达的今天，跟中国的生活的这种质的区别也没有像二三十年小南兄你们老留学生来的时候差别那么大了。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马路上班的也不会塞车，汽车都很少，到这边呢汽车都很多，在中国觉得个人买一个汽车是个梦想的时候，到这边很容易就会实现。
所以美国有的中国也都有。
对，现在呢中美的差别不是很大了。我觉得我们如果说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话，应该从自己的内身的心处去考量，你自己真正的梦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状态是什么？我更希望我的美好生活是，首先，我的这个经营，我家庭的赖以生活的经济基础能够平稳，能够有保障。另外，我的精神生活能够丰满，就是我所喜欢的东西能够得到彰显，我所喜欢的人群，因为你人是一个有圈子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状态嘛，你不可能一个孤家寡人，像一个修炼的道士一样在深山里边一个人去采果子去打泉水来生活。 那么我身边的这个在西雅图来了这么几年，也有很多的好朋友，我希望我身边的每一位好朋友都能够平安快乐，这样一个状态，大家祥和的在一起共同的生活，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我所期盼的一个最佳的状态。
所以要构建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吧？
对的，对，精神我觉得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对物质的东西看的倒是越来越淡，精神的东西看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嗯，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样子，就是时间不知不觉的，就是这个节目所剩时间不多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三位到美国之后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文化冲击让您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就是比如说在中国怎么做，到了美国之后不能怎么做，或者说有没有自己的亲身经历。
哦，那要说到这个就太多太多了，打从一开始来就非常的不习惯这边的人与人的这种交往的方式啊，还有办事的方式。当然这个刚开始来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懂，语言也有障碍，甚至连路都不认识，所以呢等于都是从头开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情都自己感觉很无助，然后也没有人可问，因为本来接触的人就很有限，认识的人就很少，所以那个时候的确有一个非常沮丧的时期。那逐渐逐渐的这个慢慢适应吧，可能我花的适应的时间比一般的人要长，因为在我来的头一两年呢也遭遇过一些不太愿意碰到的，就算倒霉事儿吧。所以那个时候的确我对美国几乎不存任何好感头我在美国的前三年我根本对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在这里好好的念完书回中国去，那是我唯一的想法，我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留在这里的想法。所以我太太不乐意来，慎重下怀，我鼓励他，你就不要来了，因为我都不愿意待了，你还来。
那个时候鼎兄比较孤独，是吧？
啊、是。
那时候我没在，我还没来的。
对，并且你看，我在这边自己在家里，对不对？打扫院子把手摔断了，
哎呦！
然后呢，又被贼偷了，对吧？给我来个大搬家，
哇，全都偷了，
啊，
把家里东西都给偷走了，
都连电视都抱走，你看看还剩什么吗？
这个贼也真是好体力啊！
是。所以这个遭遇这些事儿，人家都说不可思议，在美国都不可能的事情我都碰上了，
都让你赶上了。
所以头两三年我那个时候非常后悔我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来美国。
他是要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是先给你磨练一下。
对，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文化冲击，然后自己开始真正的进入状况之后，我唯一感觉到安慰的就是家好像真正的开始有体会有感觉了，不像自己在外面拼搏，虽然后面有个家，但是不感觉那个家就是我的一个负担嘛，就是我的一个责任，但是没有什么温馨的感觉。那么逐渐逐渐开始对家有感觉，我认为像我年纪也比较大，我认为这个我算是后知后觉的了，但总算还是感觉到了，所以这是我认为我在美国的收获。那逐渐逐渐接触一些好朋友，甚至我们这还成立自己的俱乐部，我们就真正的有想生根，这个是一个多年来这个心路历程了、啊，慢慢转变的。
鼎兄，我能不能问一下，那你儿子现在愿意回中国吗？
他现在也开始改变了，因为原来说实在话，因为我们。因为在中国曾经也做过一些工作，然后接触过一些人，认为我们不管人脉啊、资源啊，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都是在中国可以做到的，所以一心一意的说将来一定还要回中国去。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人事变迁，所以你原来的这些人际关系啊也好，你的社会资源也好，都开始有变化了，也就不那么理所当然了。
其实人都是活在一个圈子里面的。
是
是的，你的朋友圈、你的家人、你的工作的圈子，包括你工作的时候你的客户，都是一个个的圈子的。这一点上刚才我比这个鼎雄要幸运一些。你刚开始来的时候比较孤独，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很幸运，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朋友，这朋友呢今天就坐在这儿，
就
是
叫宋小南，
小南兄。对对，小南兄是我到西雅图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嗯，
对，那个时候我在西雅图来的第一天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跟小南兄在一起吃的，谁我都不认识。小南兄在刚开始的时候对我有给了很多的照顾，
所以有了小南兄就是那个文化冲击啊什么都不是事了，是吧？
我们哥俩这个
肯定还有，
很谈得来。有些观点我们俩也对立，对立一边这个聊着天的时候一边也去争执，但不影响感情。举个例子说啊，这个我一个人在这边，那时候夫人孩子还没有过来，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我桌子上边有一个条，上边呢小南兄给我留了一个条，这个因为我家小南兄能进得去啊，说这是我做的盐水鸭，已经切好了，现在还在热着，如果回来的时候赶紧吃，然后先不要放在冰箱里，放完冰箱里再拿出来就不好吃了。这就是一个浓浓的亲情的感觉啊，好温暖。
小南你讲一讲这个文化冲击，这个你印象，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文化冲击吧。
我们那个时候来，这个就是一个是来的时候还比较年轻嘛，20多岁，所以适应能力可能稍微强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当初来留学，这个一脑门心思要应付这个学校的学习，因为语言也不是很好嘛，这个忽然换了一个语言来学，所以那个感觉就是说，而且学校的环境呢可能跟社会上有不太一样，因为学校呢它有留学生，国际留学生也比较多，对我们也有一些关照，所以整个这个文化的这种冲击还不是特别强，真正的但是后来在到社会上这个工作啊，做生意啊，也是遇到过一些这种，就是说忽然就发现哦，这个美国人跟我们这个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有一些事例我还记得比较清楚的，可能我们不一定有时间讲了。对，这个就比如说我有一房客啊，他到12月31号他到期了，也该搬家了，然后搬家以后就是说我应该有，当时是规定14天之内把押金退给他，正好是圣诞节，我们出去度假，回来了以后我度假之前想要做这个事儿太忙就没赶得上。回来以后就赶快把他那个寄给他，晚了一天到，就是14天他应该收到，15天他在第15天他收到了。那么我也跟他讲过，在信里面我说 sorry， 我说我去出去度假回来了。就房客关系很好，平时我那个时候呢刚开始做这种投资房地产啊，逢年过节还给房客挨家挨户去送个什么礼物啊什么的，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那时候觉得好像有点像朋友那样。
他告你了？
聊半天。对啊，就后来就发现过了几天我就收到法院的传票，这小额法庭啊，说这个那个就是说你押金怎么没退。后来我马上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哎，我说你收到我押金了吗？他说我收到了。我说那你怎么还到小额？哦，他说我那个15天时候没收到，我就去 file 了以后到下午邮件一来他又收到了。我说那你要不要去把它看锁？哎呀，那就我们就是先去吧。就是去了以后，那法官说你支票在你手上吗？他说在我手上。法官问我说那你这个支票还有效吗？我说当然有效了，我写给他的呀。他说那就没什么事了，你去把那支票存了不就完了吗？他存了，然后我们俩出来以后，我说哎，我说你什么意思？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哦，我以为你不会还我了呢。是我说这个在中国人就是不太可想象的，你就是说平时关系挺好的。后来我就慢慢就理解了啊，美国人他是可以就是说他跟你可以很好，然后忽然他觉得这个事儿你没做到位，他马上就可以跟你
翻脸。
对，马上就可以跟你翻脸。他是不，然后他翻脸完以后他也不往心里去，他还跟你嘻嘻哈哈，就哦这事儿就完了，没事了，就过去了。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的三位嘉宾是不是再给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带回家去好好品味的话。
怎么说，我只能这样子跟各位朋友说，美国是我们大家心所向往的地方，但是你来之前一定要做一个完整的 homework， 来到这里才不会有失落感。好，谢谢，晚安。
好，那个2017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我就祝各位听众在2018年即将到来的这个2018年里面，这个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学习进步。谢谢。
那么我就说最后一句话，是我们都是从中国来到美国生活的，有爱的地方才叫家。
好，谢谢杨鑫、杨鼎和宋小南三位做客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谢谢大家收听。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